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没错，这是一个全新的节目，今天是第一天的首播。每个星期六的早上11点，都欢迎大家锁定 Pop Radio 的频道呢，一起来跟我们共度这个有趣的一个小时啊。那我自己本身是一个灯光设计师啊，然后呢，我的设计跟工作生活其实都离不开光。我最早的时候呢，做过摄影，后来呢，念了剧场。后来又去纽约生活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呢就变成是一个建筑的灯光设计师哈。那所以光这件事情大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一个蛮重要的角色。然后呢，我自己的生活呢，我喜欢户外啊，我喜欢冲浪，我也喜欢滑雪。但以上这些呢，其实都跟我主持广播节目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为什么没事要来主持广播节目？我也一直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啊。其实一方面啦，哈，一方面如果比较正经的理由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大家的生活跟设计其实都是脱离不了关系的哈。那我自己一直觉得设计终究会改变世界，因为如果我们可以透过一点一点的设计呢，去改变人的生活方式，或是让人的生活更好，终究有一天你可能会改变世界。所以我其实很希望透过跟大家聊天，用比较轻松的方式，我们来聊一聊生活，聊一聊设计，聊一聊我的所见所闻，甚至呢谈谈一些现在比较流行啊，或是说比较国际上的一些趋势，我们对于设计的想法，对于一些永续的这些看法哈，我们其实都会在节目里面去带到。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对于设计有兴趣，对于生活这些小事呢有兴趣的呢，可以在礼拜六的早上11点的时候加入我们。每一个礼拜呢，找一个有趣的人来哈，那我们就用光做一个引子，来听听看他们的一些说法。那刚刚跨完年哈，现在还在1月，大家还在新年快乐啊！刚忘了跟大家说新年快乐。我的那个总导演的角色还没有完全卸任哈，所以我先暂时还是可以用这个台北101跨年灯光烟火秀的这个总导演的角色。对，没有错，就是我哈。那我跟大家打个招呼，祝大家新年快乐。刚刚跨完这个年哈，我百感交集了，就是如果真的有到现场的听众朋友，那你们辛苦了，因为那天天气真的有够烂啊。然后呢，就是大家淋雨淋了一个晚上，然后听了一个晚上的演唱会，就最后那个烟火哈，就是不是很清楚啦，我知道，因为后来很多我有看到那个脸书上啊，然后社群媒体上，甚至那天 PPT 晚上还开了一个版，就是说今年的烟火有够难看哦。批评我们都虚心的都收到了，的确我们有在想，就是说如果明年还是我做的话，还可以怎么样做得更好，因为其实台北101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标，然后呢也一直在做一些超越自己的事情。那每一年的烟火其实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去做，所以今年其实真的很可惜，因为今年其实我们本来准备了一场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多媒体的一个灯光烟火秀，那可惜因为天气的关系，这时候有一个天气小教室，就是因为台湾在每一年冬天的时候会吹东北季风，那就是慢慢慢慢会变冷了。那东北季风其实就是会带雨，就是这个不一定，就是但就是会有一些湿气进来的时候它就会下雨。那因为刚好就是信义区这边，因为它是东北这边进来，然后刚好遇到象山，所以这个地方它下雨的机会很大，所以每一年呢，如果说刚好下雨的话呢是最惨，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至少会刮风，那刮风会怎样，就是刮风那个烟火的烟一样就是你会看不到，那所以可能10年里面会有1年或是2年刚好错过，就是像这次去年刚刚过去圣诞节那时候天气就是好的，那如果那个时候是落在跨年的话那就很棒，那就大家就恭喜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跨年，但今年刚好比较不幸，就是天气比较不好，但是因为其实这个天气我们没办法掌握，而且呢可能对我们来说很多的天气不好，对有些人来说可能对农作物来说就是好的啊，所以呢其实这个天气的因素也是占了一个大概，但很棒的就是 总之不管天气如何，我们已经跨过去了，2022年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个全新的2023年。所以呢，今年跨年一开年，然后也包含这是我们的首播节目第一集，我们就赶快蹭这个热度，请到台北101的这个营运长刘家豪刘营运长，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一个跨年的灯光秀背后的一些秘辛。那当然也不能只讲跨年了，其实我也想要让大家知道，其实台北101作为一个台湾的地标，其实背后努力很多的这个付出，包含也跟这个飞利浦其实有在做了一个永续的36楼一个 Sky Park， 这些其实都是业界很特别的，包含它是一个全世界最高的 LED， 然后这个白金的大楼，包含它未来要申请 WELL 的认证，所以其实这个台北101作为一个这么高的楼，它不仅只是一个地标，它也某种程度帮台湾设立了一些标杆，就包含过去的这个跨年也吸引了 CNN 它其实是全程独家的转播这整个的跨年，表示它也很重视这件事情，它也认为就是台湾这个跨年呢其实是很值得去报道，那包含101本身它也是值得要上这个国际的媒体版面，所以很多很多的这个秘辛，过去的这个不为人知的事情，我们广告一下马上回到现场跟刘家豪刘营运长一起来聊一聊。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非常非常的荣幸请到的呢是台北101的营运长刘家豪刘营运长 Michael 您好。
UNO 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ael。
其实我跟 Michael 认识非常非常久了，从台北101刚盖好。
对，刚盖好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办公室的灯光嘛。
对对，
哇，
你还记得？
当然记得。Yeah, yeah,
yeah. 所以其实你是我在台北101里面认识，真的是您是在这个岗位最坚持的人呢。
不敢说坚持啦，就是因缘际会之下，我就都留在这同样的一个公司里面服务。那但也经历了不少的位置哈，就是不少，就是说不少的 project。
对，
然后过去大家熟悉我的位置是因为我是企业的发言人，所以我常常要面对媒体。是是是是。那最近几年大家比较认识我可能会是从永续啊绿建筑啊，这是我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在想办法说让这个大楼能够更永续的发展下去。
没有 Michael 太谦虚了，说实话台北101是很庆幸有你这个人啦、啊、说实话这整栋楼里面最了解所有的事情的人应该是你，非你莫属，还有谁比你更懂所有的细节、
我们还是有很多很资深的同事，只是说大家在不同的岗位上啦。那我只是可能因为我比较需要对外，所以可能多数的人对我可能比较熟悉，而且常在救火嘛。那救火其实就是不是只有救我自己的事情，常常会帮大家救火所以大家觉得你好像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像有一次在讲那个帽里面发生了，有看到有老鼠啊跑过去或是死在美食街，其实我们也要出来救火，但是就
是
说那是美食街一个例行的灭鼠的一个行动，但是造成大家的惊慌之类的，那就觉得你怎么变成一个了灭鼠专家之类的
还好现在因为我记得刚跨过去的这个跨年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试灯光吗，然后不是就是会有一些客诉会跑到网络上面去客诉说灯光闪到我们家怎样怎样怎样、还好现在你不用出来灭这个火了，
现在是有公关的团队，然后他们也慢慢能够更成熟，那我们还是要去面对一些不同层次的危机处理。
好，所以我们其实对于101其实这么高的楼，但是它其实是台湾算是最环保最永续的楼之一啦，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非常有兴趣去聊，但是我们现在先聊刚刚跨过去的这个年，其实这个年这次我们其实这个跨年还蛮值得讲的吧，是不是？因为我先问问看当时为什么我们现在开始在互捧没有没有，就是其实非常感谢台北101这次回头来找我然后做这个总导演，但是当时怎么会这样想？
其实当时本来没有你
对好了，开始嫌隙出现了
对，就是本来其实名单里面没有考虑这样的一个因素，只想到说它的动画表现，后来会导到灯光也是因为我们也看了灯会这件事情，因为后来加进了这个灯光元素，因为 我们其实这次的任务不是只有跨年，应该是说这个任务延长到2023灯会，就是台北灯会，也就是台湾灯会在台北，
对，
在二月即将发生。那这件事情就让我们想到说，那高雄灯会就是这是怎么样表现的？
是，
那是谁在操刀？那我们就看到了熟悉的名字出现了啊！但是发现，我就这个导演跟这个团队我们很熟悉啊，
嗯嗯嗯，
是我们长期合作的这个伙伴，尤其是我们大楼的外墙灯光，
嗯，
在过去几年做了很大的变化，有很多民众市民都了解说我们有七彩嘛，七个颜色，但是这个煤窑灯后来不见了，
对，
那变成现在的扇形灯光，然后它很有气质啊，然后它还不是随便变色的。嗯，但是它让整个台北一零一的样貌都改变，因为它是在外墙上四个面都产生的这个扇形的光晕，这个就是当时 UNO 帮我们所整体规划设计，那它也是一个节能的 LED 的灯光。
对，
这个就让我们想到说，因为 UNO 就是灯光的专家，那如果今天要跨到灯会的话，那当然是可以找 UNO 也来谈谈有没有兴趣或没有时间，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也是个国际的这个知名的建筑灯光的一个专家，所以他很可能飞来飞去，因为过去几年的经验我们都知道说他常到美国去啊，或者在世界很多地方有 project， 所以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空，所以真的就因为这样的因缘机会，我们就再找了UNO 来谈谈看有没有可能，结果我相信他也是百忙之中愿意把时间空下来。
好，那换我换我放枪。刚才你攻击完，现在换我攻击。老实说，我一开始我不想接的。没有，的确啦，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副总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老实讲，我真的想了几个晚上。我说让我安静的想几个晚上哈。那时候其实我在想说，这不是我的主业。而且那时候我心里想说，我年底的那个出国的计划已经都定好，那时候我就已经在想说应该会开放，所以我其实年底的那个旅馆什么都定好了，所以我想说应该不要好了，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也不是我的主业。但后来认真想一想，就是说实话啦，我们真的有一些革命情感，从那时候一起做这个外墙的灯光，然后到后来我们也一起做了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我就想说的确我觉得101值得更好的，然后台湾的民众也值得看一个更好的秀。那如果从这样的一个出发点的话，说实话我会答应你，就是我先打了一圈，就是打了一轮我的这些朋友们，每一个这种专业的团队，包含动画，包含雷射，包含音乐，几个人都说好啊，可以啊，我们可以帮你啊，那我才比较放心的答应你，因为光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主打的就是这是一个所有的人的一个集合，那它其实是有很多的专业，所以就是这次的这个跨年对你来讲跟往年最大的不同，你会怎么去看它？
当时我们找 UNO 在谈这个总导演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当然我们也知道不可能是他一个人，所以一定是一个团队。那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永远要超越自己，所以这十几年来这个烟火秀都没有断过，可是你要怎么超越现有的表现呢？因为过去几年也都不错嘛，不要说多了不起，但是至少大家都是变成一个仪式，但是总是希望有点变化，那你能够创造什么样前所未有的表现，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对，
所以这个就让我觉得 UNO 可能就召集了很多的团队，说想象一些不可能，而且它应该是一个世界级的。为什么？虽然我们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地标，可是今年就2022年跨到2023年这个时间点哦，应该是可能解封的时间点，当时判断的。所以我觉得它更有国际感，因为它有肯定有外籍观光客来啊，可能就是说国际媒体的对于台湾的报道会特别多，那果不其然就是有很多国际媒体在这段时间他打电话来说我们要特别做专题报道，象征台湾的一个跨年的仪式，就是台北101的跨年烟火秀。那这个就变成了说你要做一个世界级代表台湾的你要做什么亮点出来。
是，这点倒是我之前我们从13年一起合作就是改造这个灯光，我就有发现，就是 台北101的灯光不是只有台湾人在看，全世界都在看，就是你在台北101上面做的任何事情真的是洞见观瞻，所有人都会注意。那天我们好像在测试什么中秋节，马上就被抛出来，他想说啊，什么中秋节还没到啊，什么什么，就是好像你做的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包含这次其实是有吸引到 CNN 来采访。
其实大概十来年前哦，我当发言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我们列为全球十个最有指标性的跨年活动了。
是，
那事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一次为什么特别又觉得台湾很重要？我是觉得这三年来，疫情期间，我觉得台湾的表现非常好。
对，
然后大家也看中了说，如果解封的时候，那台湾跟世界的互动会是什么？我觉得 CNN 特别在不管是整个区域的局势啊，或者是疫情的解封啊，大家重回正常生活有什么改变啊，都是他们观察的重点。
对，而且这次 CNN 其实是非常非常是不一样的，因为之前他是把我们放进去，就是好像有一个综合报道里面，其中就是哦台湾有一个跨年，但是他今年是做了一个专题哦。
对
对，所以这个是他整个就有点像一个 documentary 嘛，他是有一个纪录片的是吗？
对，而且他就是好几分钟的专题报道，拍摄了他幕后的搭设的这个过程，然后包含有跟我跟 Luno 的一些对谈，然后就是当天的直播等等啊，当然就是很不一样。
懂。所以其实台北101这次可以愿意让他们来开放来做这个采访，其实应该内部也做了不少沟通吧，这个应该不是随便人可以进去拍的啦哈。
对，因为说实在这个其实是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想法说应该让台湾这么棒的一个世界级的跨年的秀应该要代表台湾展现在全世界，让更多人知道，更多人看到，然后也不是只有看表面而已，因为它有很多辛酸，
我觉得都应该让大家看，
辛苦，然后我们的 effort不管是101自己本身跟团队 Uno 导演跟他召集的整个团队的 effort 都应该被 appreciate。
我觉得有很多可以挖掘了，但是如果我就问你，就是说你觉得今年整个的跨年活动最大的挑战，或是我们遇到最大的困难，你会讲是哪一个？
我刚刚讲说前所未有的，就是说这一次大家看到了，其实它整合了不只是原来的传统的烟火，还有我们原来的这个灯网的动画的表现，这次还加上了高效的这个 beam light， 就是那个光束，还有雷射从其他的大楼投射到大楼本身啊，所以这个很不容易。然后你要整合大家的讯号跟表演的同步，还有音乐啊，当然就是音乐也创造了一个为这个创造音乐，所以五六种不同的媒材，它要整合在一起变成一个。我常就讲说，台北101它就是一个垂直的四面台。
对，
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四面台已经很难操作了，它还是一个垂直的，所以它要怎么样让四面八方的人都感受到说好看而且是协调的，
是，
我觉得这就是真的很大的挑战。
懂。好，所以对你来讲这个技术上面的整合或是这个技术上的一个创新，这次的一个挑战。好，但我应该有不同的 take， 广告回来之后我再来分享我觉得这次最难的挑战在哪里。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刚刚呢，我们跟台北101台湾最高的这个绿建筑，同时也是全世界最永续节能绿能哈指标性的一个最高楼之一，好，台北101刘营运长在我们现场。
大家好，我是 Michael。
是 Michael。 台北101的头衔很多，然后呢 Michael 他本身呢其实也在里面负责很多，所以我们刚才其实尽情的聊了一下，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跨年啊，这个跨年灯光秀其实是台北101每一年算是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是，当然这个我虽然已经放了19年
哦，真的假的？有到19年了？
有，因为从2004年跨2005年是第一次，我们为了庆祝台北成为全世界最高建筑508米、世界最高楼在台湾这件事情，
对，
而意外放了一个 没有预告情况下放了一个30秒的烟火，之后大家哇，高楼竟然可以放烟火，大家都不知道，所以隔年就一直问说是不是在放啊，久一点啊，啊，一路到现在19年，啊，从30秒变成5分钟，然后停不下来，然后而且也没办法再回头去缩短的情况下，真的加更多的元素，所以上一段我们提到说，这一次加了这么多元素，我都不知道明年怎么办。
天哪，明年是20周年呢！
对，
哦，我的天哪，
所以不知道怎么办。那个，
我现在赶快去订机票，赶快逃。好，那刚才有跟刘院长有聊了，副总有提到，就是说他觉得这次的整个技术的整合，包含就是四面台，其实从四个面都可以看到演出哈。其实难点非常多啦哈，你说从预算啦，从技术啦，从气候啦，然后这个背后的整合其实有很多很多。对我来讲，其实真的我个人觉得最大的难点真的是在沟通上面，因为这次整个平行的单位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就发现就是101的这个会议全部排进来之后呢，我真的都不用做其他的事情，每天有各种不同的跟这个技术的会议，跟这个技术的会议。但这次过程中真的很谢谢就是副总跟整个台北101团队，其实真的非常给力，就是大家真的是要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给予肯定的，带来一个这么好的秀。好，那这个真的非常谢谢，希望明年还可以有一个更不一样的东西。
谢谢导演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还能够把秀完美的呈现，我想这个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各个团队都是从烟火到音乐到雷射也好，就其实大家都是业界的高手，那动画也是很大的一个团队，那怎么样让他们都能够好好的一起配合演出也好，或是说在导演的他的 idea 之下能够完成，那这个我觉得真的大家价值观不太一样，或大家的经验也不太一样，也有些是第一次合作，
是
那有些是多次，但是不是在这样的场合，所以难免就是会有很多磨合啦。
对，
那当然我觉得101身为业主方也有很多需要跟导演这边多沟通，然后也让团队都了解的地方，所以其实是多项的，我觉得这个还蛮值得，就是说成为一个很难得的人生里面的经历，你不觉得吗？
好，突然被导向一个心灵鸡汤，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 Michael 的声音其实非常有磁性，就是我刚刚一度觉得我在被访问，但 sorry， 我今天才是主持人。没有没有，你的声音非常有磁性，因为 Michael 之前也是学这一方面的嘛，所以就是
本科
的，所以你的声音抑扬顿挫掌握的非常好。好，那除了跨年秀之外，说实话台北101它平时它是一个高级办公楼，然后我知道其实可能听众朋友不一定知道，其实台北101也是一个全世界最高的这个 LEED， 就是永续的建筑绿建筑之一哦，这个是一个国际的认证，它不是只是台湾的认证嘛，这个认证在全世界的高楼多吗？
我们其实是在2011年第一次拿到 LEED 的认证，那这是一个在环境设计上面跟节能设计上面有领导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证。
对，
那我们拿到最高等级是白金等级，当时的考量是觉得508米虽然是全世界第一栋突破500米的高楼，可是终究还是别人有一天会超越你的，就是越盖越高，果然你看现在杜拜已经超越我们，而且超越我们很多年，他们还没有被打破，他到达了800多米。那后面你该怎么办呢？就说你应该为自己这个高度之外，你要想一些深度，然后你有什么内容可以去加强的。
对，没错。
那当时因为整个环保趋势已经开始，不过台湾还没有那么明显，那是国外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认证的标准，就是说你在环保上面节能上面要做一些突破跟应该说 performance， 那后来我们就去探讨了这样的可能性，结果我们一次就拿到了白金级，那第一次。那它认证其实是每5年一次，
对，
那在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证第二次，结果我们是全世界最高分拿到了再认证。
哇、哦 wow, OK，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是很认真，就是为什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那当时还是台湾还是没有这样的 趋势
意识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高楼要去拿这一个 LED
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其实慢慢变成一个趋势之后，现在拿的人越来越多，包含我们附近信义区有很多大楼，他们也许不是拿到白金级，有可能拿到的是黄金级或者是银级的、
懂，
那多多少少他们都还是有在这方面有投入，所以我觉得是慢慢有变成一个趋势，所以很多人包含我们办公室里面的有些租户的办公室也可以拿到 LED，就是空间的 LED， 它不一定是整个建筑。
哦，这个精神其实是因为你拿这个 LED 并不会真的对你的 revenue 或者说你的租金可以增加，其实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企业的一个形象也好，或者你的追求也好，就是表示你对这件事情是有认真有负责的。
我觉得像最近大家都在谈永续这件事情，反而能够扣合到你的建筑，因为建筑本身当然是耗能的，
对，
所以你如何在你的建筑体本身去减少耗能，反而变成说你有一个着力点，不然的话大家谈永续说，哎，我到底做什么啊？我要做什么才叫永续？其实大家有点搞不清楚。其实建筑跟空间本身非常的耗能，尤其是像空调。那你很耗能，你该做一些空调的优化啊，或者是你的机电上面的优化，其实可以帮你在永续上面的 KPI 可以拿到很多分数。所以这方面我们其实开始也进入到了说我们可以帮助别人，现在很多大楼或者是办公室或者甚至连卖场里面的一个 boutique 就是它的零售空间都可以拿到 LEED、哦、那他们就开始回来找我们说，哎，你可以帮助我。所以我们在前两年也成功的帮像中国信托在南港的总部那个大楼三栋、
哦、是是是，
拿到了也是世界最高等级白金级的认证，我们就当他的顾问。那慢慢的有开始就有人开始找我们说，哎，那你可以帮我们做些别的。
哦，那真的是很
开拓了，
很了不起，就是
外拓，
突然变成是一个多了一个副业了哈。但其实不是，其实你做这件事情还是等于是领导大家一起往永续的方向去
帮助大家
、嗯。那好啊，那现在就是你这样讲的，比如说大家也都开始慢慢有这个意识，拿到力的，那高度上面被超越了，现在也大家也都在做力。那下一步一零一还可以在什么地方再超越？
对啊，你看又开始在想说怎么样超越自己？那力点已经拿三次了，然后老外都说你怎么那么认真啊，人家就挂一个牌子说我拿过，就挂在门口，谁也不管你什么时候拿的。我们就每三年就乖乖在那边认证。那我说，哎，好，那我在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飞了一趟纽约，嗯嗯，去拜访了这个健康建筑的总部。为什么？因为在疫情之下大家都有分外的认真的去考虑你在里面的人的健康比较重要，因为我们都在那边生活大概十几个钟头在大楼里头，所以人反而变成大家更重视的。所以以人为本这件事情反而是现在大家在考虑说你要把里面的人顾得很健康很幸福，就是所谓的幸福就是包含在这个健康状态，不是只有你身体的健康，你的心灵你的精神都应该是健康的。
对，
那所以有个新的认证标准叫 WELL，WELL 在英文就是健康的意思。
对，
那你要怎么变成很 WELL 的建筑，所以这栋的大楼是很 WELL 的，所以它有一个 WELL 的认证，
所以接下来要还是已经拿到了？
还没，我们应该今年就拿到了，就是说几月我还不确定，但是我们去年在纽约的时候跟他们总部谈的说，
是
如果101拿到，它将会是全世界最高的健康建筑。
哦，难怪，
所以这个头衔就是说将来会是一个新的 title， 而且它能够影响更多人会去思考说，你不是只有拿到节能，你还要让里面生活的人很健康，
是，
好，包含空气很好，
对 对, 对，
然后它的阳光很充足，
是是是，
还有包含我们也在35楼有一个新的场域，就是一个 Sky Park。然后它是实现了循环经济，就是我们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家具啊，都是以租代买，因为我们不想要丢弃那些这么多的垃圾废弃的家具，所以我们用租的，我们不用买的，我们不会去拥有它。
灯光也是嘛，
灯光也是，就飞利浦的灯光它也是完全是用 3D 列印，可以绞碎之后是可以重新再利用的。
我就是刚正要讲，因为其实最近我在101工作的时间很多，因为谢谢副总他发了一个工作证给我所以我可以自由进出。但我就发现35楼其实是一个很舒服的工作环境，因为你就是买一杯咖啡，但你可以用自己的随身杯去装咖啡了，然后你就在那边工作，然后整个环境是阳光很充足的，灯光也很舒服，其实就是整个空间是很
casual， 很社交，很然后很友善。
懂，有原来这个背后还有这个 WELL 的之外还有一个永续在里面，所以就是台北101其实不断的 在这方面去努力哈，就是你说大楼本身是节能的，然后在里面工作也可以是舒服的。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帮助台北、台湾在国际上面被看到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哦，原来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视环保、健康、节能 SDGs 的一个地方哎、欸。
因为 SDG 的里面其实有一块很部分很重要，就是社会，就是人跟人有关。嗯、那你当然要把人顾好，是最基本的。所以如果很多企业他搬进大楼之前，他会考虑说，这个大楼除了它够不够节能之外，那现在多一个标准，就是说如果这个大楼可以让你的员工减少病假，然后能够你知道就是很健康的话，然后更幸福的话，当然很好啊。那全世界没有几栋大楼像我们会把一整层楼拿出来当一个社交的空间，
对，
因为那个能够促进租户们之间的交流，而且他三不五时可以下来，就是可以很舒服在那边自己比如说冥想，或者是去稍微冷静自己，他不会一定要在他的办公室去承受那个压力，他有地方可以发泄，然后他也有一个出口，或者他约他的客户在那边，他也不一定要到办公室去。我们称这个叫第三空间，也就是说习惯了 work from home 之后，然后你又回到办公室，其实有点不太习惯，你还是习但是你又想要跟人家接触怎么办？
对，
所以在这个商办的用语里面有一个叫第三空间，就是我们就提早实现了这个第三空间。
懂。
当然它也是可以成为 well 的一个很指标性的分数。
懂。其实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几年前，五六年前我在纽约我就已经听过 well 这个演讲。老实讲我觉得这个观念非常新，但我也在怀疑，就是说什么空间或者是什么企业会去花这个力气做这种事情，因为说实话吃力不讨好。那但他的那个目标当然我是很认同的，他希望在里面工作的人是健康是快乐的。好，所以今天透过副总跟我们聊了这么多，我们才知道说原来台北101不仅只是一个地标，不仅只是台湾对外的一个象征，更重要的是台北101有一个精神跟台湾很像，其实我们就是不断的要挑战自己，不断的要进步，不断的要让世界看见其实我们是很不一样的，很努力在做这些事情的。这个精神我觉得非常的棒。
我觉得台北101现在已经迈入真的就是刚刚您讲的说明年就要准备庆祝20周年。
对，
那当然看完全看不出来，就是我就常跟我同仁讲说，你要把想象中你要经营这个大楼像你在经营一个 supermodel， 因为它很高但是呢它不会随着它的岁月增长而就是变得很黄脸婆，不会，它其实跟其他的模特在竞争的时候，它反而是更有智慧而且更有经验的，因为集合了这些别人没有的智慧，反正我们变得更成熟。因为我们在音乐大楼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基建的问题或是一些维运的问题，如果你是新手其实反而是手忙脚乱的。可是我们的租户在里面其实非常的放心，
是
因为它很安全，而且我们有集合这么多经验是宝贵的，别人没有的实战经验，
age gracefully。 所以聊了这么多，我其实还想更想知道，就是20年 20 years young 啦，好不好？就是因为以大楼来讲，就是建筑都是百年嘛，所以就是还是很年轻的楼，那一定还有更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稍微进广告休息一下，我想要再跟副总聊一聊还有什么是101可以做的。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非常非常的高兴，其实是我们访问到台北101全世界最高的这个 LED， 未来也是马上要成为 WELL 认证的，算是台湾的骄傲啦，台北101的营运长Michael， 再跟大家说声嗨吧。
嗨，我是 Michael， 大家好。
Michael 的声音他一出现的时候就非常有磁性，所以我一直会被他的声音所分心。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其实也聊了很多了，就是其实我们终于把这个2022年送走了，其实过去这两年三年真的对大家来讲其实多多的少少都不好过，但是2023年是一个全新的一年，然后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曙光，然后我们也一起打造了一个蛮不一样的跨年。那接下来2023年副总这边对于台北101还有没有什么更多的期待，还是我们什么是你打算要去再去实现，让大家再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台北101的？
因为台北101其实一直都在 成长、哦、虽然不能再长高，但是我们可以我们的深度跟我们的温度都可以再加强。所以如果有机会再来101的话，我想大家可以去发现，比如说我们的商场，我们的观景台，甚至有机会进到办公大楼的话，应该会发现它不一样的地方。尤其在2023年办公大楼来讲，我们有将、我们即将开辟很多新的场域跟新的餐厅、那在高楼层，比如说86楼跟88楼，大家都可以有新的体验。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不断的推陈出新的地方。那我相信在商场啊，在观景台的布置啊，各方面还有新的很多的大店都已经在今年陆陆续续开了，我觉得那个都是世界级的。我觉得如果民众们有兴趣，他真的就是要来台北，你感受这个就是世界级的这些氛围，可以在那边看到。那我觉得我们也很高兴能够有办法在这一两年的时间，疫情之下，我们还能够端出这么多菜出来。
是，其实跟台北101合作这么多，我必须真的老实讲，就台北101真的还蛮精彩的了，就是说从外而内，从内而外，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么多，说实话台北101真的洞见观瞻，不论我们在台北101大楼上面做任何的事情都会被放大检视。那但是真的到里面，就是我真的从去里面办公，说35楼，然后比如说这个36楼，就有很多的空间，我觉得是很有趣的。然后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就是因为你一般就觉得哦，台北101好像很高，但你不常去，你不知道现在地下美食街很精彩，地下美食街吃好吃的东西超多的，
而且一直在换，
一直在换。然后还有那个其实逛东西也非常好逛，很多东西可以买。然后马上就是又有你说楼上还有高空的餐厅嘛，对，观景台
新的，
其实我觉得是真的也不愧为就是所有外国人来台湾一定要打卡的一个点啦。那当然可能平常我们觉得那边外国人太多了，就台湾人不想去，但我觉得经过这一次透过我们采访 Michael， 然后也让大家知道台北101是一个不断在进步的，一直不断的在推陈出新。那大家有空上来台北或者是在台北的人，就去台北101走一走嘛，你永远会发现一些新的事情，好吗？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Michael，
谢谢。我也很高兴在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录音室里头，因为很久就是没有机会在这个录音室，但是也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新年啊，兔年，然后要真的就是很缤纷、很美好的一年，健康的一年。
好啊，谢谢副总，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周礼拜六的早上11点，我们空中再见了。